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卫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头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查考的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啊。马可福音是第八章，一共有38节。这一章圣经呢跟第七章很相似，因为两章的篇幅都比较短，第七章是37节，可是第八章呢38节，多了一节。第八章的内容呢包括记载耶稣让4000人吃饱，以及法利赛人再次的来试探耶稣，还有记载了耶稣提醒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另外一个，在伯赛大耶稣治好了一个瞎子，让他重见光明。同时记载耶稣问门徒对他的认识啊，彼得的答案那是最正确的了啊。那么后边呢，耶稣也这个向门徒预言他将来的遭遇，就是第三次的预言他的苦难啊。那么耶稣最后也劝他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啊，不要追求这个属世的事情。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详细的来看。我们首先看是看1到10节啊，关于这个耶稣喂饱4000人。经文说，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里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7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7个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7筐子，人数约有4000。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叫4000人吃饱这个神迹，跟第六章所记载的好像很相似，所以有些以为是同一件事情啊，于是就不加留意。其实呢，这两个神迹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绝对是两件事情啊。我们看一看，比较一下就知道啊，跟让5饼2鱼啊，让5000个男丁啊，男丁有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呢有7方面不同的地方。首先一个呢，主给5000人吃饱的那一天呢，耶稣是教训他们之后，然后就把食物分派给他们，这个事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但是呢，第八章所记载是4000人跟耶稣在一块已经3天啊，在3天他们是在第3天才得到的食物，就是说这3天里他没有吃的。第二呢，前面记载耶稣拿5个饼2条鱼，但是这里呢是7个饼和几条鱼。第三是第一回啊，就是5饼2鱼给5000人吃饱那个神迹呢， 主问门徒啊，有多少食物，他们就查看。这一回呢，当主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是马上回答啊，七条鱼。也就是说很明显呢啊，他们从上次的事情得到了经验，所以已经先说好先预备了。第四，上一回主吩咐啊，主吩咐众人是坐在青草地啊，一排一排，有一百一排的，五十一排嘛。那么这一回呢，他们坐在地上啊，那是没有草的，没有草的地方。第五，在第六章记载耶稣拿着饼和鱼祝福了才给众人，但是这里啊没有啊，却有分别。耶稣先拿七个饼祝谢分给众人，接着耶稣拿着几条鱼，是吧？我们会刚才读的时候就留意，耶稣拿几条小鱼祝福就摆在众人面前，就是分两次的。第六个分别，五千人吃饱之后剩下十二篮，可四千人吃饱呢剩下多少？刚才我们读的剩下零碎的七篮啊，七筐。第七个，就是那些人听完耶稣的教训之后呢就得到食物了，但这四千人跟随耶稣三天，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饱，很明显他们是为了得到主口中的教训而来的。那么上回五千人，但是只计算了男人，而有妇女和孩子包括在内，是不是？如果一个男人带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那就是一万五千人了，是吧？而这回用同样的方法计算，那就有一万二千人啊。数目多少对主来说并不重要，就算有更多的人呢，主一样能够让他们吃饱啊。本来只有几个饼和几条鱼，但是经过主祝谢就够那么多人吃，而且还有剩呢。其实就算只是一个饼和一条鱼都没有，主也能够供应给这些人吃，因为主能够从无到有，是吧？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那至于门徒，虽然经过上一次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的事，但是他们还不够明白啊，他们似乎对主的信心还不足够，是吧？当耶稣表示不想叫大伙饿着肚子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就告诉主这地方不容易买到吃的啊。如果他们没有忘记主曾经给五千人吃饱的事，他们就应该知道这回主一样能叫四千人吃饱。很多人对主的恩典似乎啊特别的这个善忘啊，很容易忘记啊，想用完就忘了，甚至有人呢连赐恩的主都忘了。主在过去所做的事使他们对主的信心更坚定，他们只会为眼前的事担忧，会焦虑，到主能够为他们解决问题啊，这个时候他们才松了一口气。这就是人的软弱，我们要学习思想主的恩典以及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那我们就不会被面前的事情吓倒，也不会被眼前的事吓得后退了，是吧？好了，给四千人吃饱之后，接下来呢啊，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法利赛人要求看一些证据啊，要比耶稣所行过的神迹更能证明他属神的权柄，但是耶稣拒绝，耶稣拒绝行这样的神迹，因为这样的要求呢是出于不信啊，这是他们再一次的试探主。他们虽然好几回的失败了，但是他们不罢休啊！这一回他们要耶稣为他们行一个神迹，耶稣就拒绝。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干了啊！这是什么世代？是个邪恶，是个不信的世代。 法利赛人他们存着不信的心，居心不良，目的不良，动机不纯，要求看神迹，只是想找把柄来试探主，陷害主。对不信的人是不会看到神迹的，主不会理他们，主上了船到别的地方去了啊。当时的交通并不发达，主这样到处的奔走那是很疲累的，但是不管是行走或者乘船，主都不介意，因为他传道的目的啊，目的是为了拯救人，而他传道的日子却是有限的，他趁还有时间，他就各处的用神的话教训人，而且为人一并赶鬼。在船上，耶稣提醒门徒要留心一些人啊，留心谁呢？就是14到21节了啊，就是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经文说，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是啊，门徒上了船才发现没带饼啊，除了一个饼就没了，别的就没有了啊，没什么吃的了。这时候耶稣就借着这个饼来提醒他们，好使他们明白其中的意思。主提醒他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在这里啊，就正如新约圣经一般的用法，马太福音16:6啊，这个11，路加福音12:1以及哥林多前书5:6-8啊，那里都讲到教象征邪恶和腐败啊，这个暗喻包含一个意义，就是一少量的教可以使一大团的面给胀发起来。那么在这段经文里头，它是指法利赛人和西律安提帕的险恶用心啊，因为他们要求耶稣行个神迹，也就是说要耶稣证实他属神的权柄，其实是为了要陷害耶稣，要找机会找借口来指控耶稣。门徒议论纷纷啊，他们以为啊忘记带饼啊，所以耶稣就这样说他，教是做饼的时候不可少的东西，教可以使饼发起来啊。保罗说吧，一点教，加拉太书5:9，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吗？所以教起的作用是大的。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是指坏的事情。耶稣对门徒重新的提到他是5000人和4000人吃饱的事情，目的不是要鞠躬啊，目的是要告诉他们，饼代表神的话啊，代表生命的粮食，人得到神的话就饱足，但是要小心那些跟主对抗与主为敌的人呢，要破坏神的话。法利赛人的目的是要用教来带坏众人所领受的饼。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5:7-8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儿，应当把旧教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法利赛人和西律所用的呢，就是恶毒邪恶的教。 提出了要防备法利赛人和希律的教之后，接着耶稣在伯赛大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治好了瞎眼的人。22-26节经文记载，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子，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我们有没有发现，主医治这个瞎子的方法跟以往治病人的方法有明显的不同啊？耶稣没有马上让瞎子看见，完全看见，他是先让瞎子模模糊糊的看见，你看他觉得像树木移动吗？是吧？之后耶稣才恢复他的视力。那么自从这个瞎子啊，我们从这个瞎子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阶段。瞎眼的人啊，正好比人在属灵黑暗的情况啊，因为人的罪就像瞎子完全看不见。第二个阶段是模糊不清，就像保罗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一样，但是最后呢却能够完全清楚的看见啊。当主的真光照亮我们黑暗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秽，同时也晓得离开黑暗，投靠主，投向光明啊。那么这里呢，按手在他眼睛，第二次的按手啊，当然我们看到在耶稣医病的事工很独特啊，使瞎子看见，使他样都看清楚，从模糊到清楚啊，这是另一个证据，表明耶稣所做的正是神曾经应许当他来拯救的时候所要做的啊，就是以赛亚书35:5所应许的一样啊。耶稣也告他，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为了不去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事，以免耶稣在没有完成传道工作以前又引起另外一次危机，所以说村子你别进去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看27-29节，是彼得对耶稣的信仰告白了。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不要告诉人。当主跟门徒在路上的时候，主竟然问那么奇怪啊，问门徒，你们说我这个人是谁呀？啊，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这样问啊，难道很重视别人对他的看法吗？难道他不知道别人该怎么看他？其实耶稣这样问是有目的的。门徒把别人对他的看法告诉了耶稣，有的说主是施洗约翰啊，有的说是这个，有的说是先知，是以利亚。那么他们只是从外表来判断耶稣，他们听过主的教训，看过他行的神迹，于是就断定他是施洗约翰或者以利亚或者是先知。至于门徒呢，门徒应该比这些人更明白主，更清楚主，对不对？更认识主，因为门徒经常跟主在一起嘛，对于主的为人，主的工作，门徒都清楚啊。所以彼得就代表门徒了啊，彼得代表门徒说，你是基督。基督啊，基督一词在一般犹太人中所牵连的多属政治性和民族性的概念，弥赛亚嘛，救世主嘛，耶稣很少用这个词。在马可福音呢， 却出现了七回，其中有这个只有三回在耶稣的讲道里出现，而且他没有一回是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他自己啊。但是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就指明耶稣就是基督。彼得代表大家回答你是基督，彼得的答案绝对是正确的，是啊，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要来拯救世人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不过彼得的回答并不代表彼得他真正的体会到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是救世主这个事实。就好像一个人啊，你知道啊怎么样去打开灯，知道怎么样打开你的机器，知道机器怎么样的运转啊，可是并不代表你真正的懂得这个机器的性能，或者说你不一定能维修。你买了空调是吧，你买了空调你会用空调，但是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原理，你不知道应该怎么维修，你不会修理的啊，因为你从来没有尝试过修理坏的那个空调，坏的电器。彼得对主的认识只是在脑袋瓜上，他不是真正的去经历，不是真正的实际上的经历认识。所以后来在彼得身上发现一些事情就证明这一点，他虽然啊能够说主是基督，但不是他自己的认识啊。无论门徒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主，主急着彼得的回答，就对他们预言将来要发生在主身上的事情，这是主第三次的预言他的苦难和结局。那也就是在30到33节的经文啊，30，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啊。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啊，耶稣首先提醒他们不要把他的身份向人说出来，主现在只愿意门徒知道他是基督，是救世主。同时主还向他们透露，不久之后呢，他会因为宗教领袖的迫害而受苦，甚至被杀，但是他却会在第三天复活过来。而一听门徒就害怕，就震惊啊，是吧？像耶稣这样有能力的人，为什么要让你那些人那样的对待，那样的苦害呢？他们实在不明白，他们实在不了解。彼得甚至劝耶稣说，别，千万别，这事千万别出现。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就责备彼得，门徒还没有完全了解主来世上的目的，是吧？他们只从人的观点去看主的死，而没有体会到主这样做是必须的。虽然他们还不能够接受主的死，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会有这个事情发生，而主让他们心里有准备。是的，正如以赛亚书52章13到53章12节有关受苦的仆人经文所预言的，主会受苦，会受难，会受死。彼得听了就劝呢，在彼得的观念里头，弥赛亚是绝不会受苦，也绝不会受弃绝的。所以彼得觉得耶稣在教导一些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而且是大错特错的教训。可是我们看到啊，主说，撒旦，退我去吧啊。彼得试图要劝阻耶稣不要上十字架，跟撒旦在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对耶稣的试探都是一码事。所以不是彼得是撒旦， 而是彼得说这个话背后啊，是撒旦在指使，在用彼得的口。所以耶稣说，撒旦退我去吧。好了，34到38节的经文就记载，为世人背负十字架，死在十字架啊。主既然是这样的话，所有跟随主的人都要付代价，所以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舍己，主要跟随他的人首先是没有自己，这就是舍己，然后背负十字架并且跟主走，这是三个步骤。舍己、背十字架、跟主走。舍己不再为自己为生命和形式的中心目标，背起十字架啊，这幅图画是描述一个已经被定罪的人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到被刑罚的地方。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愿为主的缘故受苦和受死。来跟从我啊，这里也暗指他自己会被钉十字架而死。救自己性命啊，是否认耶稣或许可以救回肉身的生命，却会因此丧掉永远的生命。反过来说呢，做主门徒的结果可能是失掉肉身的生命，但是如果比起得到永远的生命呢，这个损失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当主的门徒，是因为不能够没有自己，他们不肯放下自己，这个一定会拦阻了他们跟随主。另外一些人愿意放下自我啊，却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们不肯牺牲啊，不愿付代价，于是中途就放弃。事实上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走的人那么多啊，走的人那么多，能够有始有终彻彻底底跟随主的确实不多。所以盼望这几节的经文让你我能够再次的得到提醒啊，要跟随主首先是要舍己，第二就是要背起十字架跟主走。如果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主走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透过马可福音第八章神给我们的话语，能够点燃我们的灵火，再次的啊奉献，再次的从奉献的祭坛上来跟随主，做主耶稣合用的器皿。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